口强劲对于红纸的影响，出口强劲，强劲这几年都很强劲。二零年疫情以后，我们出口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，从之前一年大概五千亿美金的贸易顺差啊，后面上升到去年是突破10000亿，到了1.18万亿啊，非常强劲。今年1、2月份又创了新高，3月份回落了一些，因为进口增长比较快，进口增长主要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、原油价格上涨导致的，所以贸易顺差还是很强硬的啊，很强硬的。那整个关键是贸易货物向下是顺差，服务向下是逆差，还有一个资本向下是逆差，所以说你看到外汇储备就没怎么动啊，没怎么动。所以对红纸的影响，我觉得中性的去看待吧，也不要就是过度乐观说，哎，就我贸易顺差，出口强劲啊，红纸就一定升值，也不要说这个太悲观啊，就觉得我们贸易服务向下逆差啊，包括资本向下逆差啊，我觉得就是中平衡的看啊，就是这个高额的贸易顺差对于我们稳定汇币值啊，稳定汇率很有好处，很有好处。你看很多国家，他们这个走向一个恶性循环，就是币值贬值啊，然后贸易逆差、财政赤字啊，就是这几个病灶都同时存在。你看，包括过去那些发生那个发生这个经济危机啊，或者一些财政危机的那些国家，那包括你看像这些土耳其啊、委内瑞拉呀啊，包括大鹅啊，他们都有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币值的贬值啊、贸易的逆差呀啊，这些财政的赤字啊，都同时存在的啊，同时存在的。这里面能做到就是说货币不怎么贬值，同时还能稳定的，但是同时又是高额的财政赤字，然后同时又是贸易逆差的，也就只有美国了。啊，这也就是美元的这个霸权地位所在啊，霸权地位导致的，就美元的这种信用货币的这种储备货币的地位导致的，就是它可以同时是贸易逆差，每年贸易逆差7000亿美元啊，7000亿美元，同时还能是什么？还能是高额的财政赤字啊，然后还币值还相对稳定，而且每次搞量化宽松、搞大撒币、搞印钱，然后还能保持币值相对稳定，其实就是这个美元的储备货币导致的。因为当这个全球经济不好的时候啊，就是美联储带头搞量化宽松，其他的小弟也得搞量化宽松，因为经济不好的时候啊，一般来讲就是说美国经济如果好的话。局部地区有可能有金融危机，比如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啊，就是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，97年到2000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，或者是1980年的拉丁美洲危机啊，就是美国经济好的时候、平稳的时候啊，这个局部地区的金融危机这是有发生的啊。但是如果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，就是美国经济如果不好的时候，基本来讲都容易发生全球性的危机啊，全球性的衰退。因为美国经济它太重要了，它主要不光是一个经济体量的问题，占到全球的20%多的这个 GDP，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美元信用的问题，就是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广度和深度的问题。因为当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，它这个整个金融市场也会受到震荡和冲击，而美国的金融市场又跟全球的金融市场紧密相关，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容易发生连锁反应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注意什么？你要注意就是当美国经济好的时候呢，基本全球性的衰退不太可能发生。但是当美国经济如果出问题以后呢，这时候呢，往往容易发生这个全球性的一些经济衰退啊，经济衰退。主要是跟这个美元的这个储备货币啊，这个美元的信用啊，啊美元的这个地位啊，这个信用货币体系框架有关系。美国就是要不断逆差才能成为最大储备货币，这个逻辑顺序不完全不太对啊，不太对。其实应该是说，它先是有这种储备货币地位，才能做不断的承受这种比较大的贸易逆差，而不是说我就做贸易逆差，我就是最大储备货币。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那不断扩大贸易逆差的国家多了去了啊，那些国家的货币都贬飞了，都变成废纸了，是吧？不是这个逻辑顺序啊。出口都不赚钱，只赚数据啊，这个也有失偏颇啊。出口还是赚钱的啊，赚钱还是赚钱的啊，就贸易顺差还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还是赚回来的，还赚回来的。只不过是服务向下的逆差加上资本向下的逆差，很多又流出了啊，很多又啊，最后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。